常年期第25周星期二，从圣殿的建立看信仰。那时候，达里阿王给河西州州长塔特乃的同僚官员下令说，不可干涉天主殿宇的工程，任凭犹太人的总督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重建天主的殿宇。此外，我且颁下此制，欲令你们协助犹太的长老修建天主的殿迎行的事。有河西收入的王室的赋税，给那些人拨出充分的经费，不得有误。犯有感擅改此令，对耶路撒冷的天主的殿宇敢于破坏的王侯和人民，愿那时以名住在那里的天主将他毁灭。我达里阿颁发此令，应悉照遵行。犹太的长老虽继续修建，引着先知哈盖和伊多的儿子撒加利亚的鼓励，进行得很是顺利。如此，他们遵照以色列天主的旨意，并按照波斯王居鲁士和达里阿的谕令，完成了修建的工程。圣殿完工的日期是在达里阿王在位第六年，阿达尔月初三日。以色列子民、司祭、勒卫人和其余有充军归来的人兴高采烈，为天主的殿举行了奉献礼。天主圣殿的奉献礼奉献了牛犊100头、公绵羊200只、羔羊400只，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奉献了12只公山羊，为赎全以色列的罪。他们又派定了司祭，按照他们的编制，勒卫人按照他们的班次在耶路撒冷值班，奉事天主，全照美色书上所记载的。有充军归来的子民于正月14日举行了逾越节。勒卫人全都圣洁了自己，他们既已圣洁了，就为所有充军归来的人，并为他们的兄弟司祭和自己宰杀了逾越节羔羊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训，感谢天主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圣殿是以色列子民信仰的象征，所以啊，圣殿的修建也象征着信仰的收殿。不过这也不是那样简单，因为为什么信仰要修建，以及圣殿的修建又如何象征信仰？厄斯德拉这个卷书要告诉我们。首先我们说，圣殿的兴衰就是信仰的兴衰，或者象征信仰的兴衰。对以色列子民来说，圣殿的兴衰就是信仰的兴衰。的确如此，因为圣殿的兴建是天主兴建，也是信仰的兴建。同样的，圣殿的被毁也是天主摧毁的，因为只有天主自己可以摧毁他的殿，只不过也是被人类的罪过摧毁的。是我们信仰的衰败导致了外在圣殿的衰败，只不过到耶稣基督时代，外在的圣殿就不完全象征信仰。比如说耶路撒冷圣殿虽然金碧辉煌，高大巍峨，并不代表以色列子民的信仰高大辉煌，反而却影射出信仰的空洞。因为圣殿只是象征，当我们的信仰衰败时，外在的圣殿就不能代表信仰了。所以当我们说圣殿的兴衰就是信仰的兴衰，这是一个象征。要知道时过境迁，象征会跟着改变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将象征死搬硬套化， 这样会将信仰装进一个笼子里捆绑起来。比如说祈祷的象征高举双手，那是否高举双手的祈祷就一定厉害呢？那也未必。其实举手是一个举心向圣的一个象征，所以重要的不是举手，而是象征举心向上的心灵举起来。同样的，圣殿是信仰的象征，所以我们也必须从信仰来看才能明白圣殿的真理。那么俄斯德拉时代以色列子民重建圣殿象征怎样的呢？象征什么呢？重建圣殿的意义，咱们看一下。以色列子民圣殿的兴建象征着信仰的重建。关键的问题是，谁才是真正信仰的重建者？答案是天主。能够重建人类信仰圣殿的只有天主。所以以色列子民从回国到重建圣殿，这一切都是天主的伟大作为。不过这一段道理是信仰的道理，不得不说这是以色列子民信仰的一个大进化，或者也叫大跳跃。其实这也是先知们的信仰，即天主是全人类的主宰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列王的创造者，是他赐给了地上权柄，没有一个君王能够逃过他的掌握。因此波斯王居鲁士是他的仆人，达里阿王也是他的使者，因为君王的心完全在上主的手中。即使我们说即使君王可以反抗天主，也只是理论上如此。换句话说，能不能反抗，最后的决定权完全在天主手中。这也是人的自由限度。是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，而且自由也是真正的自由。但是人的自由绝不是心想事成的自由，或者心想事成的极端自由。因为人的自由是天主赐给人类的一个恩赐，目的就是让人活出天主的模样和肖像来。因为人有自由才能活出来，所以人的自由是为了善，为了天主而赐下的。因此罪过就是自由的滥用，滥用自由也不是绝对，滥用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，好像罪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绝对不是。罪人犯罪的自由完全是建立在天主慈悲的等待中，但是时间一到，慈悲的另一面就是公义。以色列子们流浪巴比伦就是天主正义的彰显，等到他们的苦役满了，天主又将他们从被掳之地解放出来，其实就是让他们流浪的是天主，解放他们的也是天主。所以无论是亚述或是巴比伦，都只不过是天主手中易怒的木棒和棍子而已。还是那一句话，一切都是天主，或是彰显天主的慈悲，或是彰显天主的公义，或是彰显天主的救援。天主是绝对主宰一切的主，一切的君王都为天主服务。因此我们不得不说，这是以色列子民信仰的一个大跳跃。为什么？解放。这个跳跃就是个解放，因为有了这样的信仰，就让以色列子民能够从仇恨中解放出来。其实人类一直被仇恨所捆绑，民族的仇恨、家族的仇恨、国恨、家仇，其实都不过是捆绑。现在信仰使我们从仇恨中解放出来，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最后是因为天主，都有天主的美意。即使里面有邪恶，但是天主又是恶中兴起善的天主。比如说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确是出于自私和傲慢，可是天主就用这样的巴比伦来惩罚以色列子民，也是骄傲自大的以色列。因为如果没有天主允许，即使巴比伦多么强大，多么有野心，也不能攻打以色列分毫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段真理可以将我们从灾难恐惧中解放出来。即使我们是罪人，那意思是，虽然天主允许外人来惩罚我们，虽然天主允许天灾人祸临于我们，但是我们的命运永远是在天主手中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天主的允许，即使连撒旦都不能动我们一根头发， 这就叫解放。所以解放是全方面的，重要的是从里面，因为里面的解放，里面的捆绑或者说才是真正的捆绑，天主才是真正的解放者。那么有了这样的信仰，以色列子民就可以从天主的角度看万事万物，看一切兴衰。一个民族兴起，一个政权兴起，一个君王兴起，都有天主的意思。这才是厄斯德拉所记载的这句话。那时候达里阿王给河西州州长塔奈和同僚官员下令说，不可干涉天主殿宇的工程，任凭犹太总督和犹太的长老在原处修建圣殿。此外，我颁发谕令，还要从这个王室的税捐里给他们拨出充沛的经费，不得有误。凡有敢擅改此令，对耶路撒冷天主的殿宇敢破坏的王侯和人民，愿那时以名住在那里的天主将他毁灭。我达里阿王颁发此令，应依照遵行。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一个信仰的大精华啊！这是看似在描写一个异族的王竟然也要遵守天主的旨意。我们今天听着可能有点小儿科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那我们再回到现实意义，有了上面的信仰，就可以说今天能够有一座教堂是天主的恩典，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祈祷所。所以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一所祈祷所，我说是真正的祈祷所而非只是个样子，那一定是天主的恩典。因此每一次的圣殿修建重建也都象征着信仰的重建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，有地方啊，只是修建了外在的圣殿，却没有修建真正心灵的圣殿。黑洛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是沽名钓誉，他建立了个圣殿，为了显示他的功绩啊，虚荣。但是即使这样，好像仍然可以为天主所利用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天主真正伟大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天主的工具，即使是这个罪大恶极的人。当然，罪人的工程不能成为罪人得救的赎价。总之，只有天主，只要天主愿意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天主的工程。厄斯德拉圣殿最后的庆祝就象征天主是绝对胜利的主宰，而天主的胜利是什么？就是以色列子民在信仰上的忏悔。我们看在这今天的读经的后边这几段，以色列子民庆祝了这个各种祭献啊，特别是他们奉圣洁自己，献赎罪祭啊，赎他们的罪，宰杀羔羊，庆祝逾越节等等，这所有的庆典每一个都代表着他们信仰的重建，信仰的回归。奉献礼啊，这个赎罪祭，圣洁自己，沐浴等等，这都代表他们罪过的悔改，也代表着信仰的重建。诸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让我们每一次盖教堂，每一次重修教堂，要记住重修我们心灵的教堂，那才是圣殿的真正意义。否则即使我们圣殿高耸如天啊，达到天上去云层里，如果我们心灵的圣殿没有改变，那也是一个外在的样子。最后把这篇信仰，把这篇这个分享托给圣母玛利亚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